撒母耳记上，我想用一个观点来讲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，这一句话呢，如果你们看那个 Chariots of Fire 啊，就是李艾瑞那个宣教士，他去他奥运会的时候拒绝跑的时候，那一天他讲的道，经文就是根据这个。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下半句，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 me、啊、尊重我的我尊重他，或者讲直接一点，就是荣耀我的我会荣耀他。那后来他去就是在重压力之下，他还是要守安息日，那么有人也就回送了他这一句话，当他要出赛的时候，说主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。当然你用一节经文来代表所有的是有一些危险，不过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来了解哈。第一个尊重主的就是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那么他的尊重主的要表达出来的，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讲，不过我就简单提一下。哈拿是一个我非常佩服的女人，这个女人敬畏上帝，她爱自己的丈夫，她爱上帝，她可能每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当时，他们全家一年一次，以色列每年都要有一次去那里，说示罗了，我们就可以说是圣地或者圣所，他们只有一个中央圣所，大家都要去那，他最喜欢的就去那里敬畏上帝，敬拜上帝，但他最痛苦的也是这件事。我们人生常常是这种想不到的痛苦，这非常非常喜悦的事是能够去敬拜上帝，但是非常痛苦的是在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会受到最大的痛苦。在第一章的第三节，这人每年，就是我说每年有这一次敬拜上帝的时间，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。那撒母耳记上在这也有一句伏笔哈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，有两个坏蛋在那边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很难以想象的，但的确如此，在神的家里面有最邪恶的，也有最美好的哈。那在那个地方，不仅是他去敬拜上帝，如果他要跌倒的话，他也有很好的跌倒的理由，因为你在那里敬拜上帝，你会看到祭司或者祭司的儿子做最邪恶的事。各位，他们没有因此停止敬拜上帝，这也是我们求主帮助的。你看到教会一定会看到软弱的事，你会看到传道、牧师、长老的错误，大家错误，甚至罪恶，甚至很大的罪恶。我们不是不可以离开教会，不是不可以换教会，但是如果可能，我们尽量不要跟动，因为教会都是罪恶。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，能够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哈。那他去那里敬拜，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，然后可是，他还是去，他去那里。她也得到她的丈夫的爱。那个她的丈夫第一章第四节，她将祭肉分给她的妻，这两个妻给哈拿的是双份，她爱哈拿，但是注意这句话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经不怕上帝受到侮辱，圣经不会像我们有的时候罪恶的事情好像就是说这是撒旦做的，是撒旦会做罪恶的事情，事实上一直罪恶事都是撒旦做的，但圣经不会讳言这后面有上帝的作为。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，是一个爱主的姐妹，是一个敬畏主的姐妹，每年到圣殿最欢喜的就到圣殿敬畏主，但在圣殿那里有邪恶的两个祭司在那里，他会受到他的对头的攻击。这个世界上就有这种人。第六节，平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。他有些人对于敬畏上帝的事是很糊里糊涂的，但是他却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个场合来做恶事。 平尼拿一定是一个不敬畏上帝人，他却会用敬畏上帝这件事来攻击哈拿。你看，他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对头，对头就是撒旦这个字，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。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激动他，不，我可以猜到，他可以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祷告一样，用祷告来讽刺人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主，你是很公平的，我敬畏你，你就给我儿女，那虚假敬畏你的人，你就不让他生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讲这话，但是他就激动，激动到哈拿哭泣不能吃饭，很痛苦。他先生安慰他，但是没有用啊，因为他的确不能生孩子，在当时女人不能生孩子很痛苦，这也是人间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，但是的确常常发生。以利加拿是爱，非常爱哈拿的，但他娶了一个小的，大概他娶了一个小的理由就是因为哈拿不能生育，大概圣经并没有讲。哈拿敬畏上帝就继续不能生，而平尼拿就继续作对。每年到圣殿里是哈拿最喜欢的，每年到圣殿也是他最痛苦的。我们当中也可能会有这样经验，神的家是最满足的地方，但神的家也叫我们最艰难的地方。如果你没有艰难，那真是感谢主，如果有喜乐，那我们感谢主，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喜乐中知道继续背十字架。好，有一年他实在太痛苦了，他就在那里祷告，在第十节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，许愿啊，你给我一个儿子。这给我一个儿子有点像创世纪那几个不能生育的女人一样，就是那个给我一个儿子生我的冤。因为女人不能生育，一般来讲犹太人会认为这是受了上帝的愤怒咒诅，他一定是什么得罪主了。尤其是平尼拿这样攻击哈拿，哈拿更是需要有伸冤。你给我一个孩子，我把这孩子献给你。好，他祷告，他不住祷告。好，你看在祷告中他又受到一次伤害，他来敬拜上帝受伤害，敬拜上帝被人讥笑，敬拜上帝被人激动，他苦苦的祷告，祷告又受到伤害，因为牧师说错话了。第十二节他祷告，以利看他的嘴，很有意思，看他嘴，他也听不到他声音，因为哈拿是默祷，他只能看，他不能听，用看的都没有用听的好啊！看见信就不如听见信好。你看以利这个老糊涂，他自己是糊涂人，不会管教儿女，他还以为人家喝醉了。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大家都想问的问题，就是灵恩和方言的事情。但是的确有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人认为他喝醉了，不是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吗？在五旬节的时候大家以为他们喝醉了吗？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又以为他喝醉了。那么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这糊涂人说错话，他们没有喝醉酒。哈拿的回答跟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彼得的回答有点像，我们没有喝醉酒，只是他这里跟彼得不一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人，我是在倾心吐意，你不要说我是不正经的，你不要说我在教会里面喝醉酒，我没有做这事。你看他又被伤害了，祷告被人家说喝醉酒，而且是被牧师这样说。而且看起来哈，第一章十六节那个祈求直到如今哈，可以有两个意思，就是每年我都来这里祈求，另外一个是这次祈求一直祷告太久了，而且太难过了，哎，有人没有祷告的心，看人祷告太久了以为他喝醉了。我们有的时候火热会被人看成不正经或者错误，我们要求神怜悯哈。好了，以利说你平平安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这个答案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不过这个答案你再想想看，就这个 context 来看，以利应该说一句什么话？以利应该说对不起姐妹，我误会你了。他没有说啊，你平平安去，这 你要说的不好听，这就是一个，职业传道人的职业性的回话嘛。啊，愿耶和华祝福你，平平安去吧。他刚说的话误会人家哎，他也没有说对不起。啊，不过哈拿好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哈拿就去吃饭，脸上不再带愁容。注意，我今天上午希望讲的是整个撒母耳记上，尊重主的人如何被主尊重。哈拿这是第一个，他尊重主，他真能尊重主。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哈，就是他被人家误会了，然后被误会的人就轻飘飘讲一句话：“愿耶和华以色列神允准你。”然后哈拿没有生气，哈拿没有骂他。哈拿没有打一个耳光给他，哈拿就说：“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，谦卑的话。”然后他去吃饭了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，这是了不起。各位，我们容易记仇记恨，爱不计算人的恶，你能够把这些恶啊、这些伤害，所谓的伤害，我们华人实在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民族，那动不动就被伤害了。我觉得回教也是，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都很容易被伤害、被冒汗、冒犯。我受伤了，被冒犯了。我希望我现在没有伤害你啊，我就劝你以后不要常讲伤害、被伤害了，没有关系，主爱我们就好了。我们能够伸冤伸，不能够伸冤，主知道。甚至我们应该被伤害还欢喜快乐了，因为为主的名受苦的人是应当欢喜快乐。那么，可能我们要稍微退一点。那个这边牧师过来，传道过来，小心那个杯子啊！这边等一下可以再做一张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好，你看他就很高兴的回家，欢喜快乐，敬拜上帝，然后他也得了儿子。下面我们看到他敬畏上帝或者尊重上帝的美好地方是，他生了孩子，他很爱这个孩子，然后等到孩子断了奶，那么他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去了。这是1章24节，带到那里去，不但带了，还带了3只公牛，还有1法细面，还有1皮带酒。然后宰了一只公牛，然后去找以利，说：“我以前在你面前祷告、祈求的那个是我，我现在回来了，我回来我要把这孩子献给耶和华，然后在那里敬拜耶和华，然后唱出一个很好的歌。”啊，这我也是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自己能这样，就是奉献侍奉主，要欢喜快乐。我们华人每次那种献身研讨会啊，走到台前，大概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哎，我从此就命苦了，我从此就受欺负了，我从此就苦恼了。各位，你要结婚之前真的一天到晚在哭哭，哎呦，我舍不得妈妈，那你就不要嫁了，你就留在家里吧。我是丈夫，我也不喜欢你一直哭，你以为跟着我就很难过吗？你应该很欢喜啊，妈妈再见了哈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是说无情无义哈，我们跟随主，把自己献给主是一个喜悦的事。对了，一定会有难的，但是总的来讲，我们应该喜悦，甚至我们应该非常喜悦，甚至除了得救以外，我们能够服侍主有无比的喜悦。这撒母耳，你想，好不容易得一个孩子，然后把这孩子献上，他不是哭哭啼啼的，他是欢欢喜喜的。他不但把孩子献上，还带了一堆陪祭的东西，3只公牛，1法细面，1皮带酒，然后献上了这一切以后，他是欢喜快乐。有一个哈拿颂，后来玛利亚颂跟这个也差不多，都是受到屈辱，都是将来有很重的十字架要背，但是充满了欢喜快乐来做这事。我们有艰难，我们有很大的艰难和痛苦，这都可以做。搬一张椅子给姐妹，就我们在这，就那边还可以再坐近一点。对不起，等一下还有长老要来，这边也还可以坐，这边也还有空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放我这，放我这。不不不不不，刚刚是搬动位置，你那样放远听不清楚。 好，没有关系，各位都没有关系，大家尽量自如哈。我知道，我们都有一些辛苦。我们再看《沙漠记》上第二章，你看他献上儿女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。不是哭啊，各位哭不是不可以，难过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他是喜乐的，主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非常的喜乐，而且他也不是不分是非正义的，他也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很重的话，包括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包括耶和华使人贫穷使人富足，耶和华从灰尘中提拔贫寒人。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讲正义的，我们基督徒不是和稀泥的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天做的总结，第一个哈拿，他尊主为大，他尊主为大，主也尊重他。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s me， 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。他高举了哈拿，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哈拿好像是被羞辱的，大概你可以找到对比的，跟哈拿对比就以利，以利就不尊重上帝。那么哈拿把自己的儿子撒母耳献上，其实说起来是很辛苦的事。我也不是鼓励各位，我们读圣经都不要只抓到字面，要抓到那个经义哈。我们并不是故意要把小孩送到坏的学区去，但是如果神有带领，即使在最坏的学区，神也一定有恩典。我台湾屏东乡下，那医生都不愿意去那里，因为也没有钱，谁都不愿意去那里，也没有钱也没有地位。但是台湾的乡下包括屏东，就有一个也是宣教士开始的一个医院，屏东基督教医院。那么屏东基督教医院呢，有一个院长，我想他可能连你我甚至觉得跟我差不多大，可能还小几岁，五十几岁，很和气很有爱心的蔡院长。那么他原来可以在大城市行医，但是神就带领他到乡下去。到乡下去别人也说嘛，你乡下去小孩子教育怎么样呢？怎么办呢？这不会很好。各位，我没有说我们故意要把小孩带到很烂的地方去，但是如果神这样带领，你也不会吃亏的。对不起，我也庸俗一点讲，他两个儿子现在一个是台大的医生，一个是台大的牙医，也丝毫没有，小的时候也在海边山上玩，玩得很愉快，也没有受到那么多补习的压力，也照样很有成就嘛。神也很祝福他。不过我也继续讲下去，这蔡院长在去年今年初，就是因为照顾病人急性肝炎死掉了。这我们人不能用成败论英雄，我们人不能用成败论属灵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主所爱的人在这个世间给我们的未必都一定比别人好多少，同样的，主所恨恶的恶人在这个世间受到的刑罚未必一定就特别重，不是没有报应，只是不一定那么清楚，但我们都信靠神，我们都继续的坚定的信靠神。以利哈拿长期的受羞辱，敬畏上帝可是受羞辱，以利的儿子长期羞辱神，他那两个儿子第十三节说这二祭司不是普通人，是祭司。这两个人一方面是抢祭物，另外一方面与别人在会幕里发生淫乱。好，这个事情，这两个人的罪在神面前很重，这是第二章十七节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藐视耶和华祭物就是把那祭物肥己啊，藐视耶和华祭物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。你牧师把钱拿去吃喝嫖赌，我当然不想奉献，就我们求主怜悯啊。说起来，哈拿是把儿子放在一个最不好的地方，就是 他没有榜样啊。各位，你们做母亲的，你们会把你的可能三岁大小孩断奶，那时候断得晚，大概三岁，你会把三岁大小孩放在给一个七八岁的老头子照顾吗？你到 nursery 看到来迎接你儿子，
太太，你把给我吧，
你会吗？然后哦，还有两个年轻的色眯眯色鬼，沙漠在这环境中怎么长大？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不是故意要把小孩带到恶劣的地方，我们考虑也是好的，只是如果神的带领是你要摆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损失的。这我看太多例子了，我们华人父母有的时候实在在骨节眼就没有信心了，那个嘴上讲的会，骨节眼就没有信心了，就不大放心了。事实上刚刚我讲的蔡院长还有戴牧师，我知道以前很多宣教士在中国，他们的小孩就在中国受教育，哎呀，后来成为什么剑桥的教授的，有个伯格里在云南的，多得很。我们不是用世俗来讲，有人可能也不好，这我们不去多讲，就是人间的报应没那么清楚，但是我们就相信神会有最公平的。沙姆在那个地方长大，哈拿根本没有失去他的儿子，沙姆最后可以说非常荣耀他的家，他是整个以色列的领袖，虽然圣经没有讲，但我们也相信他是很孝顺的。然后二章二十一节，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。撒母耳虽然是在一个最恶劣的环境，但是第二章二十一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，神在照顾他。以利的儿子呢，以利爱惜自己儿子，不严严的对付他，有警告了，但是警告人家不听，他也没有继续处置他。后来他是失去他的儿子，也失去自己的性命。得着生命要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。就有神人来警告，警告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句话，20-30节，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。你这个家族不会灭掉，你的家族永远都是没有老人，这也很悲惨。生小孩都是大家都是中年去世，33节，然后都是可怜不绝，但是可怜是好。哈拿跟以利的对比，我们就停到这里。下面一个对比就是撒母耳的。撒母耳呢，到第三章第一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这个童子撒母耳的侍奉，我们因为他断奶的时候被送到那边去，所以大概三岁的时候送到圣殿里去。在第三节，在以利面前侍奉，恐怕这时候最少13岁，我们再加10岁，23岁也有可能，因为童子不一定是青少年以下的哈。那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，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就表达出上帝的愤怒。各位，神是蛮多话的，你看圣经这么厚，神话很多，但是神跟我们一样，生气的时候就不讲话了。那么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，那个第三章的二三节都形容得很生动哈，就耶和华的言语少，以利的眼目昏花，耶和华的灯忽明忽灭，还没有全灭，这是一个五日惊照的状况。但是神的光不会灭的，但是的确有很悲惨的时候。那么第三章这一段很动人，这个撒母耳我们说过，因为他是属主的，因为他母亲是属主的，所以他并没有，母亲没有失去他。我们为主摆上，我们什么都不失去，我们不为主摆上，我们抓着不放，我们什么都会失去。那么撒母耳就在那个地方，那个不可能的地方，那个是最惹上帝愤怒的地方，因为有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有人在那里行淫乱，而老祭司不管小祭司，整个很混乱，但是耶和华却跟这个孩子说话。下面这一段哈， 不是太重要，不过我也觉得很遗憾哈。那天晚上，因为以利知道昨天晚上被吵醒了，他知道耶和华在叫撒母耳，于是他说，昨天耶和华说了什么，不要隐瞒。第十八节，三章十八节，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讲了。以利说，这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这话讲的并不对，看起来也是一句敬畏神的话。以利最会讲这种空话，敬畏神，但他没有实际敬畏主。如果他听到这句话，他任何一个时候，上帝说你死定了，我不原谅你了，我们肯悔改，还是能得拯救。你不要觉得没有希望。我们在神面前不可以抱没有希望态度，因为神的爱不会死的。以利如果听到这话，就认罪悔改，然后把他两个儿子赶出教会，他们三个都可以得救的，或都可能可以得救的。以利啊，算了，我老了也没办法了，没有用了，不能了。各位，不是没有用，你总可以做主要你做的事。好，那么到第三章十九节，撒母耳长大了，可能这时候33岁了，就离这一章里面可能过了20年了，但是他长大了，耶和华也把话跟撒母耳讲了。你看20节，从但到别十八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然后他也显现了，也把话给撒母耳了。撒母耳然后把这话传到以色列遍地，这都表示他是一个很忠心的祭司，或者神的仆人。你领受神的话，这就表示神喜悦你。你能够继续把神的话传给别人，那就是神更喜悦的事。这些都不容易，因为他上面有三个人，以利和两个儿子，他们应该都是 senior pastor， 他不能做。好了，神的手开始动了。那么在神手动的时候，就是非利士人，神用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。第四章第二节，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杀了4000人，然后他们很悲哀，我们怎么失败了呢？失败了就是没有主的同在嘛，把主带到战场我们就赢了嘛，所以他们就把约柜带到，要带到战场，这样就可以赢了。这个是从民数记就开始有的特点，在耶利哥城更是这样。民数记好像第十章讲到说，当以色列人军队出发的时候，约柜是先在前面走。约柜在前面走，那里有一句歌颂的话，耶和华愿你兴起，使仇敌四散。就是约柜在前面，耶和华约柜在前面，就是耶和华同在。耶和华同在，约旦河的水就分开。耶和华的约柜同在，以色列人他就会，以色列人找到胜利或者安息的地方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征战，耶利哥城就会倒下来。约柜就是耶和华上了战场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失败了，把约柜抬过去就可以赢了。各位，这就叫迷信。不是说神没有做这种事，但是如果你心里没有敬畏上帝，你车里放一个十字架，放一本圣经，不会正邪的，不会保平安的。你今天像以前的宣教士在中国也是一样，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艰难，包括有的时候他们没有人租房子给他们，他们住那个鬼屋，包括他们没有地方聚会，在破庙里聚会，都是牛鬼蛇神。各位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受影响。今天如果你家里，你婆婆你丈夫没有信主，家里放了偶像，你不必觉得哎呦我住在鬼当中，没有，神与你同在。相反的，你睡在教会里，好像睡在耶和华旁边，约柜旁边，你不敬畏上帝，照样上帝是愤怒的。你心里要尊主为大，不是外面有没有这些。外面我们当然讨厌看到那些符咒啊什么东西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掉，没有关系，你心里爱主。相反的，如果你心里没有主，你抬一个约柜，拿一个圣经，拿画一个十字架赶鬼，那都是骗人的。在新约里面也有，我奉保罗所信的耶稣赶你出去，鬼说保罗我认识，耶稣我认识，你是谁啊？跳到他身上去， 你奉耶稣的名赶鬼，你平常没有尊主为大，那是只是惹鬼上身，上帝更愤怒。好，他们这次带了约柜去了，理论上的确如此，圣经是的确这样讲，上帝好像是住在约柜上面的，好像是这样，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。但那只是一个象征，象征你心里没有主的话，有约柜也没有用。不但约柜没有用啊，非利士人还被激发了士气，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。那一天原来是死了4000人，后来那天带了约柜去死了3万人，然后约柜也被掳去了，两个祭司也被杀掉了。是那个以利不是坏人，但是他就是不坚定。那天他也死掉了，那天他的儿媳妇也死掉了，那天一天死了4个人，4个重要的人，3个祭司，1个媳妇。然后整个媳妇在死前给自己儿子取的名字叫以加伯，荣耀离开了。啊，各位，荣耀好像离开，但是神不会离开的。第五章你又看到，就是我们讲的对比哈，好像又是一个对比，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对比。非利士人是外邦人，但是尊重神好像比以色列人还尊重一点，就他们还会学功课。第五章很幽默，就非利士人有点像罗马人，罗马人这个他们的统治的办法，他们能够统治全世界啊，就比成吉思汗啊这些人实在是要厉害。他们很知道尊重各地的风俗，那其中一个就是征服了一个地方，就把那个地方的神请到自己的那个罗马就是万神庙里面。你看，我们没有不尊重你们啊，你们被我们征服，但是以后我们都是友好的，我们也尊重你的神，我们也来拜你的神。就罗马人这一招是碰到犹太人是不管用，犹太人说没这个事儿，只有一个真神，你们那是假神。但是非利士人也是这样，把你们的神带到我们的庙里。不过非利士人还是这样想，你们的耶和华带到我们的庙里面，但是还是小一点。就第五章第一节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，放在大衮旁边，旁边哦，就是还是不是正式哈，还是次要的一个神，不过也很尊重了，放在他旁边。耶和华很幽默哈，第二天早上他们一看，哎，奇怪，那个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，就他好像这个假神跪在真神面前，扑倒在那里，脸伏于地，好，他们就把他放回去，这怎么可以嘛？什么观音扑倒在我们的十字架前面，这不可以。放在旁边，第二天又看，又倒在他面前，而且头手都断掉了，对，都断掉了，好像不但是跪在上帝面前，头和手还是被砍掉了。好，这是上帝给非利士人的第一个警告哦。第二个警告或第三个，第一个是倒下来，第二个是四肢都残缺，第三个就是他们生痔疮。这个其实不太容易了解哈，这在第五章的第六节哈，他们生痔疮，看起来可能不只是生痔疮啊，因为在后面有讲到说，在第6章的第5节，毁坏你们田地的老鼠像，大概是人生痔疮，田里面一大堆的老鼠。这个我听说洞庭湖那边也常常有鼠患，会把那个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现在我们要把像以色列神的约柜怎样行，第5章第8节，本来任何一个国家民族，当你把别人的神能够掳来，把人家打败掳来，意思就是我们的神强大，而是你们的神要服侍我们的神。现在把耶和华神掳来了以后，结果我们的神断手断脚，我们的人有痔疮，然后要怎么办呢？好，他们就说送到加特那边去了。 换放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到加特，也许那个地方是一个他们觉得风水啊或者觉得比较好的地方。到那里，第五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那城的人大大惊慌。好，先在雅什突，再到加特，再送到以格伦。那么以格伦送来，大家都叫了，拒绝，就是第十节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把他送回原处。然后那个神的手也已经攻击了以格伦，那个地方的人有惊慌而死的，十一节。各位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事情，军队里也有这个事，叫闹营，是吧？就军队不安。我记得汉朝的时候也有过这个事情，还要派一个稳重的将军去，就是整个军营里半夜三更，大家就开始尖叫起来，尖叫，然后就乱起来，就控制不住。那么，整个合成的都乱。其实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也是这样，人心惶惶。这是听说什么河南什么地方，一讲一个谣言，大家就吓成什么样子了。各位务必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，不要听到什么谣言就吓成什么样子。我们有平安的，我们不是没有反应啊，真的灾难来，耶稣也说你们要逃，应该要逃的，但是我们不是恐惧的。你看现在人恐慌症忧郁症越来越多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平安。这都是没有平安，很多罪恶，但是非利士人在这里反应就比以色列还好。以色列是玩弄耶和华，他们不敬畏上帝，然后打仗的时候请你来作战，耶和华才不帮你打。非利士人还知道怕，就外邦人还知道怕，哎呀这怎么办，七个月耶和华的约柜就在非利士境内到处游走，所到之处非利士人都吓死了。这也是很讽刺，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失败者的战利品，结果把非利士人搞得不知道怎么办。哎呀，他们就请人来问了啊，把这些大师啊、凌云啊，通通叫来了，要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他们，你看他们甚至会有这个想法，你看比基督徒或者比这些以色列还聪明一点。第六章第二节，我们要怎么样把约柜送回去？那个占卜的说，你把人家的神抓过来，现在要送回去要赔不是。哎，这想的也还不错哎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这些想法都没有，得罪神还不知道要认罪，要赔礼物，然后要得痊愈。他要怎么赔礼物呢？啊，那是做了一些金的东西送给上帝哈。你看第六节，第六章第六节，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？不要硬心嘛，这神真的不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，神也常常在敌人的口中建立能力，叫我们这些上帝的朋友还真不好意思嘞。别人还知道应该怎么敬畏上帝，以色列还不知道。好，你看他们真的也很绝，他们也还蛮科学的。我们现在整个七个月非利士人境内大乱，这大乱照我们的推测，约柜到哪里哪里就乱，所以大概是非利士人得罪了以色列的神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送回去，送回去，你看啊，约柜已经被非利士人抢过来了，掳过来了，好像耶和华手无缚鸡之力被人家抢过来了，但是结果抢过来以后发现耶和华把他们都征服了。所以这里用一个很看起来很幼稚的方式来表示，因为人那么幼稚，来表示上帝的得胜，现在非利士人敬畏了，要把你送回去。当然这个反应还是不好，最好的反应就是我们好好，我们也把我们的神丢掉来敬拜这位真神。但他们做的已经比以色列人好了，我们起码不敢得罪他，把他送回去，送回去还要赔不是。但是他们还是很有科学头脑，也许不是耶和华，也许刚好就是有瘟疫，也许我们就是做太多了，所以就有痔疮，刚好在这七个月发的。我们也许，所以要怎么测试真的呢？我们就要做一件事，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， 不可能发生而又发生了，那表示真是上帝的手。怎么不可能发生呢？他们把约柜放在一个车上面，然后把那些金子也放在那个车上面，要让车子被一个母牛拉回去，被两只母牛拉回去。各位姐妹不要生气啊，很有意思，两个母牛，两个女人要同工一起走是很难的。所以对不起啊，等一下你看哈，两只母牛回去，如果他说这母牛呢，而且从来没拉过车的，要叫两个从来没开过车的女人把车从 Wyckoff 开到 New York City， 如果能平安开去，这就神祝福。两个女人没驾照，两个女人又在看那个，两个女人你要这样走，要那样走，这不可能的，就居然还走过去，这一定有神的保守。他让你们把两只没有负过轭、没拉过车的，他能够走一条没走过的路，而且平安走过去，这是上帝的意思。不但是两只母牛，不但是两只，不是熟练的驾驶，是不熟练的，而且是两只未曾负轭，而且是两只有乳的母牛。第七节，有乳的。各位，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自己喂奶啊？我太太是自己喂奶，那个。喂奶就是不是用婴儿食品啊，就是自己喂奶啊。那个母子之间特别亲，这两只母牛正在喂奶，正有两只小牛犊，说起来也有点残忍了，不过他们要这样试验嘛。第十节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将牛犊关在家里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的并金制装的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，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各位，这是一个神迹。小牛可能在家里叫，啊，妈妈我饿了，我要喝吃奶了。母牛在叫，母牛叫两件事，一个是回应小牛，一个是它奶脏非常痛在叫。哎，奇怪了，小牛在叫你，你自己奶痛，应该很正常的生物原则就是你绝不往前走了，你应该回到家里。它不但继续往前走，它继续直奔前面绕，这个太奇怪了，就这是一个神迹。结果他们真的就一直往前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到了那边。那么第十三节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。这也很稀奇，约柜在这七个月在非利士人境界已经是扫把星了，每人见人怕，你不要来这里。可是各位，上帝不是扫把星，你如果不敬畏他，他降祸，你敬畏他，他带来的是福气。博士麦人还有这个智慧，很欢喜，把车劈了，把母牛献上。然后非利士人一看，哦，这样大概真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在这五个城里面，那是十七节的五个城里啊，雅什突、雅什基伦、加特、以格伦啊，这反正有五个城。那么非利士人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回来了。下面又有一件事情，我们也有点稀奇，各位，我希望你不要那么稀奇哈。就十九节，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，有五万在那里。博士麦人欢喜快乐迎接了约柜，但是敬神不以神道，神还是会责备的。各位，你看这些都觉得太残忍，没有残忍，我们觉得残忍都是用人间来讲，人间觉得人间的死亡是最不幸的事，所以我们觉得迦南小孩被杀掉是很不幸的，我们觉得这些博士麦人很倒霉。可是这是从人的来看，谁说人死是最坏的事？死后的审判是更可怕的， 死后的蒙福是更有福的。所以如果小孩子死后到主那里是很好的，减少在世上罪恶，做罪恶过犯也是好的。博士麦人知道上帝的圣洁，他们把他送开，他们觉得他们不敢。我也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这是很缺少的。第二十节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约柜可以送到哪里呢？就送到基列耶林了。送到基列耶林那里有20年，就是撒母耳记跟圣经很多地方两章之间可能隔了1000年，两章之间可能隔了几十年，也可能有的时候把时间在后的放在前面。耶稣生平有很多这样的情形，不是圣经写错了，而是有的时候他圣灵要把这个放在前面，觉得这样放让我们得到更清楚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也很感谢主哈，在第7章的第2节，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撒母耳出来了。撒母耳说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，就是20年，也可能是撒母耳从小到大开始工作的20年，也许这20年就是以利死了以后20年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算是最恰当。但是看起来以利的死，以利的儿子的死，约柜的被掳，甚至约柜现在不再示罗，在耶利米书讲后来示罗是败落了，但是也没有人在一个地方好好敬畏上帝。没有关系，有上帝的仆人到处传讲上帝的话。撒母耳看到最恰当的时候，就是你不仅归向上帝，你还要专心归向上帝，你还要除掉一切的偶像，你要单单的服侍他。好，那么后来又有一场战争，这个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哈。那么撒母耳也带他们得胜。第8章，我们刚刚讲对比哈，就是我们要用撒母耳记上第2章的那句话，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来讲整个的撒母耳记上。谁尊重啊？哈拿尊重。谁不尊重？以利不尊重。谁尊重？撒母耳尊重。谁不尊重？以利两个儿子不尊重。谁尊重？非利士人比较尊重。谁不尊重？以色列比较不尊重。下面我们看到第8章哈，各位，我们强调因信称义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是因着行为称义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。我们中国人在看圣经的时候，跟我们一般观念有一个我觉得不当的观念。什么观念？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就是凡是不跟我在一起就是坏人，跟我在一起都是好人。各位，这样讲不对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坏，我们的对手有的时候比我们好，不一定你是蓝的或绿的。你不能够说我是蓝的所以蓝的全对，你是绿的所以绿的全对，不是。我们都会有错，都会有对，只有神绝不会错的。撒母耳，我不觉得他在最后这个事上表现得很好，我觉得他也有人性。这里这件事有点复杂，在第8章开始讲以色列要求立王，立王这件事到底好还是不好？这件事可以是好，也可以是不好。在生命记第16章那里有讲到，将来你们到那里要立王的话，要如何如何，也就是立王不一定是坏事。你不要说基督教只支持资本主义，或基督教应该支持共产主义，或者是要这种经济制度才合圣经，那种政治制度才合圣经，这种管教方法才合圣经。各位，这都没有一定的。神是绝对的主，但是把对主的绝对的信靠落实在人间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相对性。你不要一定说只有哪一种办法是最对的。我们可以说看起来这个好一些，好很多，但是没有绝对的。然后我在这只是说以色列立王这件事跟很多事情一样是 mixed motive， 是混合的动机，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可取的地方。他们希望他们国家强大，就有点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以后希望有个统一的领导， 强大的领导，国家才能不四分五裂，好像北伐那个时候一样，要统一，要强大，要有个国王，要有个强大中央政府。也许这不是坏事，我说也许啊，我不敢说一定。有些学者就说，以色列在事实的时候支派同盟，没有一个王是最好的，但这也很难讲，因为后来神的国度是借着大卫和大卫的子孙来显出的，所以王不一定不好，但是立王也可以不好。立王不好，如果是不以耶和华为王，那就不好。那么在生命记那里讲到，就是说如果你要立王，最重要的是王要听上帝的话。你可以立王的，应该是十六章，你们可以回去看啊，要听十七章啊，十七章要听神的话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以色列要立王，我想也是要强大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惹沙漠生气就是他们不要上帝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但是中间又有一件事，他们不要沙漠的儿子，因为沙漠儿子不好。这件事我觉得撒母耳有私心，撒母耳不高兴，我甚至觉得后来撒母耳常常扯扫罗的后腿，我觉得他有私心，因为扫罗等于抢了他儿子的工作位置。这是我大胆的讲了，我用人性来讲，就是撒母耳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任何人都不是，除了耶稣以外。好，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撒母耳走上以利的后尘呢、啊，以利不会管教儿子，撒母耳也不会管教儿子，虽然撒母耳比以利好很多，但是以色列看到他两个儿子不好，这不是别人讲，这圣经讲八章三节，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，这是不好啊。然后撒母耳也是老了，也该下台了，有人过去鞠躬尽瘁，现在做的不应该继续鞠躬尽瘁，应该鞠躬下台。我们中国人不要所以这次胡先生能够裸退是很好的，不要抓着权势不放，死在那个台上。我也知道，我以前台湾也有教会牧师是这样，他讲话都已经语无伦次了，每次讲到都90岁了，人家哎呦忠心啊，这个坏蛋小人在那捧他们。你该下台了，不必再在那什么为主摆上了，你已经没力气摆上，下来为我们祷告就可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讲重一点的话。那么当然就是他们有 mixed motive， 这个是对的，但他也有错的，他们不要上帝这是错的。所以我们看圣经也希望仔细一点啊，就第八章这里撒母耳他的儿子还有以色列都有不敬畏神的地方啊，那么也都有他们讲的对的地方哈。那尤其到19节，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这基本上错误的比较多。好，下面就开始我们在撒母耳记上里面一个重要的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悲剧人物，就是扫罗了。注意扫罗哈，第9章第1节，大能的勇士，或做大财主。反正他出身、个性、身份各方面都蛮尊贵的。第2节，他就是他的儿子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没有一个人身材比得过他。这人就扫罗出身的家庭非常好，他父亲基士这么伟大，他也是很伟大，可能更伟大。然后他似乎也，我自己看扫罗，我觉得扫罗似乎找不出什么毛病，只有一个毛病，但这一个毛病就把所有的优点都掩盖了。他只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他对主的尊重没有够大，他没有不尊重主，没有够大，主是绝对的。当然我们能够从小的开始慢慢越来越爱主，是有一个阶段，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绝对，但是如果神让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敬畏他的心，这是有福的。而这个敬畏如果能增长是有福的。我也看过很多的牧者，我希望我不是这样，就是 曾经很好，后来看到他慢慢变老油条了，曾经很好，慢慢变成一个职业传道人了。我们希望，其实真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，我们的信心、爱心各方面是会增长的。有人是到了一个时候就开始不进就退了，那我们求主帮助哈。扫罗有很多优点，他在这么好一个环境，你看他也很孝顺父亲，他的发迹是去找驴子，他驴子找了三天没有找到，他就在第五节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，为我们担忧。这也很不错哎，他会想到他父亲。哎，仆人也是不错，甚至仆人可能更好。仆人大概看出主人的一个犹豫了，我先要回去了，要不然爸爸很担心，但我又不能回去，出来找个驴都没找到，怎么能回去？仆人就说，我们去找这里有个神人，就是撒母耳，他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示。那扫罗的反应又很好，第七节，我们有没有什么礼物？就他会尊重别人。对了，神的仆人不是为了礼物来服侍你，服侍你的，为你祷告，但是我们应该有这颗心。他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那个仆人说我自己还有一点钱，我拿来奉献啊，他可以指示我们。那么当扫罗还没有到的时候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了，第九章的第16节啊，这个人会怎么样？你看，他会做我以色列的君，他会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我眷顾他们。我觉得从这句话开始，我就感觉，也许我过敏了，我就感觉撒母耳对扫罗有酸。各位想来也是会酸嘛。耶和华终于讲了，哦，那个人要做君的来了，你要高他，要对他好。那从撒母耳私心来讲，本来这个应该是我儿子的，我觉得啦，也许我错了哈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扫罗见到撒母耳了，撒母耳就把神的话跟他讲，第十章就高他。撒母耳和大卫都三次受高啊，这是第一次受高。然后你在他被高了以后，或者那个受高的一个预表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第10章第5节，在战争中经历到，或者战争的危险中经历到耶和华。这我读一下，第10章第5节，此后你来到神的山，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。这话也很讽刺，神的山那儿怎么会有非利士人呢？就以色列人也是很混乱的哈。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，这有点讽刺。我昨天有讲，丘坛切身为民，神也允许，但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先知在那里下来，他们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受感说话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一同受感说话。你要变成新人，这个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。趁时而作，意思就要把握机会的意思。神与你同在。下面那个第8节哈，时间上我们实在不太会配合，但是它的写法似乎也表示一件事，就是你要等候7日。这7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7天？不知道是怎么讲啊。但是就是后来扫罗等了7天就出了问题了。这我们等一下再讲，不过这里放在这里一段，就是扫罗受膏有圣灵，神给他一个新心，然后他经历的一切都应验了。那么这是扫罗私下的被膏，然后有圣灵，然后撒母耳又把百姓聚在一起，撒母耳先责备他们，然后说我们要找一个王，抽签抽出来就是扫罗。所以抽签也不一定就是罪恶，我们今天尽量的不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们有理智，我们有圣经，但是圣经里面有好几次也是抽签，就是撤签撤出来人哈。这是扫罗的第二次被膏啊，是在百姓面前膏他。 那么你可以看到扫罗，我不知道是谦卑还是懦弱哈，就是他躲起来了，在第十章的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一节找不到他，第二十三节，就二十二节藏在弃区中，二十三节就把他找出来了。如果好的解释就是他很谦卑，神就提升他了。他做王了以后，他就开始跟亚门人要作战。各位，因为扫罗跟亚门人作战，后来大卫跟亚门人也是朋友，就是你看圣经，不要把人只想成好人坏人，大家都是罪人，大家都蒙恩，大家都可以在罪人中因为蒙恩成为更好的，也可以因为拒绝成为更坏的。就道德品质素质来讲，扫罗比大卫好太多了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哈。那么拿辖人来威胁基列亚比人，他们要挖他们的右眼，要侮辱以色列人。那么亚比的长老就请他，就等七天，然后他们请以色列人来救他们。第六节，扫罗听到那个亚门人的那个狂话，他就被神的灵感动，这很像参孙呢，就发怒，然后就说大家要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。你看扫罗还很知道，哼，有点像胡锦涛对江泽民一样，还对他很恭敬哈，要跟随扫罗和撒母耳，如果不跟随就要把牛切开。第七节，耶和华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，然后他们就去作战了，就得胜了。当扫罗那天得胜了以后，第十二节，百姓对撒母耳说，那说扫罗岂能管理的我们是谁呢？把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你看到扫罗在作王的时候，我们刚刚没有看啊，就是在第十章的二十七节，并没有得到所有人支持。大卫其实也没有得到所有人支持。你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从在创世纪那十二个兄弟开始，一直到新约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合一。就像今天教会一样，我们说要合一不合一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不合一，这真是我们人做不到的。虽然有神的命令，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说简单一点，我们夫妻之间都不能合一，两个人都不能合一，何况十二个人。但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使我们在主里在真理里面合一。好，扫罗那个时候有一些百姓不喜欢他，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，以色列几个大支派常常是惹麻烦的，是合一上的麻烦，因为自己大嘛。便雅悯支派是惹麻烦的，士师记你可以看到，以法莲支派是惹麻烦的，因为是最大的，犹大支派是上帝最后要他们成为王的，也是惹麻烦的，或者被惹麻烦的。便雅悯和以法莲常常不服犹大，后来国家就分裂了，也是差不多这样分的哈。那扫罗那个时候，你也可以看出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之间的不怎么合。那么约瑟是就是以法莲的，那约瑟跟便雅悯应该是同母嘛，所以比较亲一点。所以在分裂的时候，便雅悯支派有的时候站在以法莲这边，有的时候站在犹大那边，啊，这都有点不幸啊。不过我们就提一下。好，当扫罗在这场战争得胜了以后，有人就说当年不要你做王的把他交出来杀掉，扫罗在得胜了以后仍然没有这样做哈。十一章十三节，这蛮好的哈。在那一天，就十一章的最后一节，在耶和华面前立他为王，这应该是他第三次被高了，就是他就是声望最高。好了，那么他做王以后又有艰难了，就是十三章。这一次你就看到扫罗的堕落了，而这堕落几乎看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你看圣经怎么样，我以前看我都好同情一些犯罪的人，以前亚伯和该隐很同情该隐， 如果你看 Milton 的失乐园，你很同情撒旦。你如果多观察一下新约，又很同情犹大，就是这些大罪人，我们常会有一些同情。扫罗和大卫，我以前也很同情扫罗，当然上帝都没有错。扫罗哈，其实任何一些这些罪人，圣经写出来，包括该隐，包括扫罗，还有包括以扫，都是这样。就他们都有一些优点，甚至道德上有很大的优点，但他们就在信靠上帝的事上失败了。他们的对方可能有很多缺点，包括雅各比以扫要诡诈多了，但是他就知道还敬畏上帝，所以他可以被改变。但你如果是靠着自己，就越来越糟糕。扫罗这次要去跟，在十三章要跟非利士人作战，他这跟非利士人作战实在是非常困难哈。第十三章第五节，非利士人有那么多军队。第六节，以色列人很危机窘迫，那么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散掉了。注意第八节，扫罗照着沙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沙母耳还没有来，然后百姓越散越多。就根据这节经文，后面也有讲，我感觉撒母耳有点扯扫罗的后腿，故意迟到。我感觉了，我也许解释错了哈，但从经文来看，我看实在有点像。这个撒母耳不来，好像就形式上就不能献祭了，因为他是祭司嘛。但不献祭，大家就会跑掉了，因为在当时作战，能够得胜就是我们献祭，然后献祭蒙神的悦纳就能得胜。通常我们根据士师记的讲法，我们大概可以猜，就基甸的献祭，一个祭献上去了，有天火降下来把祭物烧掉了，就耶和华悦纳了，那我们就赢了。那现在祭司没有来，好像这怎么办嘛？大家就说没有来，那耶和华没有喜悦，没有献祭，耶和华没喜悦，我们一定输了，就散掉了。扫罗就说我来献祭。我们常常会听到的讲法就是他不应该献祭，我觉得不是。各位，圣经并没有讲只有祭司能献祭，以前亚伯拉罕也献过祭，以后大卫、所罗门都献过祭。我向来觉得我们外表做什么不是最重要的，扫罗的罪恶不在献祭，扫罗的罪恶在勉强献祭，也就是不带着信心的献祭。他只想借着献祭来招揽人心，招揽人心不是坏事，就是民主。但是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我从撒母耳记看到，今天中国大陆很多基督徒很希望能够推动民主，以为有了民主就可以救了中国。我非常怀疑，民主也好，独裁也好，人心不归向上帝，通通都不好。多数的暴力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得很清楚，并不好。我没有反对民主，我只是没有说民主万岁而已。我也不会觉得独裁就是万能，我只是说统治者如果能够好好敬畏上帝，那也是很好的。当然敬畏上帝神不一定给他统治的能力了，要有那个能力。你可以看到扫罗是非常民主的，扫罗是非常想要抓到人心的，可是你想要民主要抓到人心却不想要信靠上帝，那就是坏了。好，他刚献完，撒母耳就到了。 我觉得纯粹是真是，甚至我都觉得他躲在旁边。撒母耳你干什么？那个第十一节，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锁定的日期来。所以是撒母耳不对啊，你没有照锁定的日期来，你是迟到了。然后我就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，也就是不是带着信心的。我觉得这也是该隐的祭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勉强就是不是带着信心，不是带着信心就是 不是相信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而是觉得上帝很苛刻小气，我要送他一笔贿赂他才对我好一点。各位，你对主的奉献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不是说如果我不奉献不侍奉上帝就会罚我怎么样。我们的侍奉希望都是心被恩感的，是上帝对我们好，我们的我们奉献上帝。好了，那么我也觉得撒母耳的话当然是圣灵感动是真的了，但是就我再一次说，当一个牧师或一个传道人他讲话，甚至魔鬼嘛，你可以引圣经的话而且一个字没有差，可是那里面有 mixed motive。 我觉得撒母耳这里有 mixed motive， 一方面这是神的话没有错，另外一方面他也自己过瘾骂一骂人，你怎么样怎么样。好了，那下面你就看到扫罗听到这话，你的王位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到一个人了。哎呀，这句话就叫扫罗跌倒了。各位，王位不长久，他没有讲还有多久，其实还有几十年嘞，没有讲多久。王位不长久，另外一个人做百姓的君也不一定是坏事嘛。各位，早一点退休去做 cruise 也不错嘛。这，但是九五之尊也许是太迷人了，发号司令有权位也许太迷人了，人间很少能过这个关。人家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我觉得英雄常常难过权力关，他就是放不下。包括牧师也可能，包括我们，对不起各位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大的爱心，很大的关怀，但是也有很大的操纵欲望。包括母亲对儿女，我这人讲话常常不好听的，母亲节我常常讲母亲没那么伟大，母亲的伟大常常是控制儿女，操纵儿女，要显出我自己还很重要。对不起啊，这父亲也是一样。那么你下面就看到扫罗是这样，注意我们今天讲的，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你要把上帝看成最重要的。扫罗就是没有。然后扫罗你看到这个战争这一面事情写的都是不是很仔细，我们只能推测，反正就是在这一场战争的时候，因为撒母耳的迟来，人也少了很多，然后扫罗跟随他的忠心的人，大概跟随大卫的忠心的人都有一个代表的数目，就是600人，第十三章的十五节，600人。然后他们跟非利士人安营呢，那个非利士人17节，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有3队，然后以色列当中没有铁匠啊，那么他们就扫罗这边真的非常弱。第22节，他们当中扫罗和约拿当中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。就以色列人的武器都是石头，都是他们用机旋，那个杀伤力也很强，但是究竟是石器时代，就是比较差了。好了，两边就对视，对视非利士人多，以色列人少，非利士人越来越多，以色列人越来越少，士气就越来越糟糕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就看到约拿单，其实你要对比约拿单跟扫罗跟父亲也是一个对比哈。约拿丹他说我们过去，哦，约拿丹好勇敢啊。14章第1节，他跟另外一个保镖就是少年人，我们过到那边去，只有2个人。我觉得大卫都没有做这么伟大的事，当然很难比了，大卫对哥利亚那也是很伟大，但是约拿丹才2个人他要过去。他过去那段我们就不详细讲了，神就祝福他，他过去了就得胜了，他过去得胜了，而且他存心他要找的兆头也是跟非利士人的兆头一样，是非常不可能的，结果呢兆头应验了，就，哦，谢谢，我要睡着了吗？还是你要睡着了？ 那么腓力士人就以色列人他就过去了，过去了就让腓力士人大乱。在14章16节哈，腓力士人大乱，扫罗也看到了。那个17节，扫罗对跟随他的民说：“是谁从我们这里出去？”然后，大概18节，一般解经家都会说，不是指约柜，而是指以弗德。就因为约柜在很远的地方，但是以色列人通常，各位对不起啊，我就直接讲，不好，可能你们以前没有注意，以色列人出城要找什么？
没有，我听到你要
他要咖啡。哦，要咖啡啊，那边有吧？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他们一般就是要问祭司，祭司就问以弗德，以弗德就是占卜，就是占卜，就是乌灵和土明，用这个来测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不做这个事了，甚至我们也不太敢提这个，好像在教会历史上。旧约有这种丢脸的事，用占卜，可是神用了这个方式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经不多，很少，可能只有一两本，那时候大家明智未开，所以就用占卜的方式让人知道上帝的意思。把约柜抬来，其实是把以弗德里面的乌灵土明拿出来来占卜。你看扫罗这个时候已经有个特点了，他心里没有尊主为大，他心里是只要王位，王位是他的上帝。姐妹们小心，美丽不要成为你的上帝，所以成为我们上帝就非有他不可，然后别人有了你就恨死他，希望他长天花，这都是罪恶。好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神了，那就是罪恶了啊、哦！就是长麻子嘛啊、嗯，就希望他丑一点嘛啊。哦，
很专心听
你。是，要有想象力哈。这我们台湾这样讲的，长麻子。你看扫罗，他的神还是耶和华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就是他王位。我看我们现在台湾，当然马英九他也不是基督徒了，他就是以民意调查为他的王位，就什么事都做不了。不管是自己的私欲或者百姓的公义，通通不能成为最高标准，只有上帝。扫罗是一个很亲民很民主的人，但是当他听到撒母耳讲这句话，你的王位不会长久，他就紧张了，他就越要抓住王位，越抓住王位就越患得患失，就越糊涂。扫罗当初的时候，你看他多么的勇敢，就第一次跟亚门人作战，他就是说不跟我出来的人通通把他劈成两半，就出来打了一场大胜仗，而且很宽大的饶恕了那些对他不好的人。现在哎呀，他发现对方腓力士的阵营里面大乱，那个众民溃散，四围乱窜，那是14章16节。各位，扫罗在这时候，我这白痴我都知道该做什么，追啊，现在去打、啊、我们来查点一点谁离开我们了，你这时候去管这个干嘛，赶快去打胜仗嘛啊！先查一查谁出去了，后来查到是约拿丹不在了，那干嘛再干嘛哦，把以弗德拿来，我们占卜一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各位，现在那个外面狂风大作，我们不必占卜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也不必跪下来祷告了，就把你的玻璃窗关紧一点吧。现在下雪了，你不必说主啊，我现在要不要穿衣服？你白痴啊！扫罗这时候就是都没有主见了，慌乱了，不像一个领袖。到后来他们继续在那个测的时候，终于扫罗说停止吧，停手吧，我们要赶快去打了。这个时候连22节， 那些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，就是原来因为撒母耳没来，后来慢慢散去的，哦，也出来看到非利士人自己散掉了嘛，自己在那里自相残杀，自己在那里逃，他们就出来追杀了。好，扫罗在那一天已经耽误很多军机了，你早点去追杀比较好。到后来他决定要追杀的时候又搞错了。第24节，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然后百姓就很累，他该快的时候不快啊，我们看一看啊，点一点啊，数一数啊，谁还没来啊，座位擦一擦，把你的刀抹抹油啊，做一些废话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吃东西喝咖啡，然后该追的时候要先有一点准备。他现在看，哦呦，大概耽误了很多时间了，现在追不准吃东西就追，这又错了。你先吃饱了去追更有力量。他就是他不像一个领袖了，轻重抓不住，你没有抓住神你就抓不住轻重，你就会糊涂。约拿丹没有听到这个话，约拿丹是这次战争的大功臣，就他和那拿兵器的少年两个人只身入虎穴，然后产生了一场大胜利。他没有听到扫罗叫百姓起誓，他那天就吃了东西。这也顺便讲一下，因为你们大家不会注意，圣经写的非常幽默。你看第27节，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他吃东西，圣经还描述他怎么吃哈。你看，伸手中的杖用杖沾蜂房，然后转手，你看那个蜂蜜很黏嘛，转一转不会滴下来嘛，转一转，然后放自己口里，然后一吃眼睛就亮了。这个当然也可能跟亚当夏娃一吃眼睛就亮了有一点连在一起了。当然不是说他犯罪了，而是说那个东西好像有神奇的效果一样。这时候大家很累，吃蜂蜜很补的，如果每个人都吃就大大得胜了。就那天大家都不吃，他吃了以后，百姓说，你百姓看到他吃了，看他这么有精神，你爸爸说不可以吃呀。他说，哎呦，我爸爸搞错了，你看我才吃了这么一点眼睛就亮了，我们今天都吃该多好。这我们不要继续分析下去，就是我简单点一下，就是你敬畏上帝，你敬畏上帝不会有损失的。神让你有智慧，神让你冷静，神让你想得好。就我们一般讲，你奉献不会有损失，神会给你更多。你安静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，神让你得到更多。当然我们不是功利的心，但的确是这样。好了，那一天呢，后来疲惫，终于可以吃东西，又吃了带血的东西。这里写的都是很含糊啊。不过到最后就是，当扫罗寻求上帝的时候，扫罗到36节啊，说我们不如今天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。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都有这个事情，追赶非利士人。就不一定要快，不一定要慢，有的时候你要准备妥当才去追赶，有的时候你要抓时间快一点。扫罗这个时候不能追赶了，他已经失去民心了，因为他把百姓弄得太累了。他说我们去追赶，百姓说一句话有点敷衍，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可能这句话翻得再你能懂一点，就你看怎样好你就去行吧，我们走不动了。好了，祭司又说我们也不能够就这样行，哎，我们还是要问一下耶和华。这个时候要问一下，扫罗就问了，大概又借着乌灵土明问，耶和华不回答他。扫罗就说这里一定有人得罪神了，他说的没错。当然这边看起来到底谁得罪了，是约拿丹得罪了还是谁得罪了，你又看到扫罗说大话了，就是他话说的太紧太松，动作太快太慢，都因为他有个基本的错误，就是没有把耶和华 放得最重，他把名义放得最重，就犯错了。你看他说一句话，第二十三十九节，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他讲这句话干嘛嘛？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，今天看谁有罪就杀掉谁。哎，今天整个战争的功臣就是约拿单一个人，他也没有想到就是约拿单犯了他自己下的愚蠢的命令。当然不是耶和华生气，我想耶和华是生他的气，生扫罗的气，但扫罗就讲这话。好了，撤迁撤到最后也把约拿单撤出来了，扫罗就说我要杀你，你说这话干嘛嘛？你又办不到这个事。其实扫罗是爱死约拿单了，他后来攻击大卫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约拿单是可以夺掉，大卫是可以夺掉约拿单与荣耀，当然大卫没有这样的心，但是大卫的声望后来高过约拿单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。扫罗这时候说约拿单你非死不可，结果百姓拒绝，扫罗也没有办法。你看扫罗发誓，扫罗讲这个我的儿子犯了也要杀掉，他讲这话干嘛嘛？他不必讲这么重的话，他要表示他很公平吗？结果他又办不到，就今天这场圣战变成非常羞辱，也羞辱耶拿丹，因为他爸爸要杀他，也羞辱扫罗，因为他说话不算话，胜利不算什么胜利。就这一段事情他表达的十四章相当的复杂，他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念念不忘王位的人，一个不以耶和华为神的，以别的以名义为神的，他会糊涂的。但是到从第47节到52节啊，还是在讲到扫罗还是有优秀的地方，所以他不必担心嘛。王位不久了，他尽量的做还是可以的，他尊主为大，然后随时准备把这个位置给一个更好的人，这有什么不好？但他就是一直防不敢，不敢让他的王位离开。15章跟亚玛力人作战，耶和华说要都消灭，你又看到了扫罗没有都消灭。15章第9节，扫罗和百姓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一切美物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尽都杀了。也就是扫罗在今天在这里就把我杀了，你们都留下来了，下贱的都留杀掉了哈，美好的我在说你们呢，你都要睡着了吗？上好的都留下来了哈，一切美物都留下来了。这都是小事，牛羊是小事，人也是小事，不敬畏上帝是大事。重点不在这些牛羊，重点不在你献的祭物，重点不是神喜欢吃荤的不喜欢吃素的，所以喜欢亚伯的不喜欢该隐的，该隐的是素的，亚伯的是荤的，不是。重点在你是不是尊主为大，是不是信靠上帝。扫罗和百姓，后来耶和华就责备他了，耶和华责备他，其实大概百姓和扫罗也都是在做一件事。15章19节，急忙掳掠财物，然后留自己要留的。哎呀，扫罗很谦卑，他很肯认罪，哎，我有听耶和华命令，我擒了灭尽了亚玛力人，然后你看他也是推责任，也是看到他是很尊重民意的啊。21节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这话听了叫上帝更愤怒。扫罗是要拍拍耶和华的马屁啊，我们大家啊，把最好的要献给你。各位，今天有个男人，他的小三是 Tiffany 的那个秘书小姐，他请他的小三帮他的太太，帮他自己的太太选一对最好的钻石耳环，然后跟老婆讲，这是我的情人为你预备的。对，会很高兴吗？你会很高兴吗？哦，我们 把最好的留下来，违反你的命令把最好的留下来，我要献给你，耶和华会高兴吗？我们就常常做这种事，神没有要你做，你要去做，因为那个事让你很高兴。扫罗甚至可以说他不是为自己，他为的是百姓，其实还是为自己，就是王位。所以民主民意都不重要，或者说都不是最重要，你看中他可以，但是一定不能凌驾在上帝之上。扫罗还会认罪耶，三四节，我有罪了。大卫也说过这句话，我有罪了。人能认罪很好，但是他的认罪仍然不是以耶和华为主，他认罪是要挽回耶和华，或者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对他的尊重。很微妙哈，他的犯罪跟比拉多好像，比拉多是听到群众说如果你放了这个人就不是该杀朋友，他就被威胁了，他要做该杀朋友。百姓说什么，我扫罗说什么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民意啊，我要听他们的话。各位，教会牧者听会友的话，尊重会友是很好的，大你尊重牧师也是很好，但我们大家都要听神的话。我听百姓的，现在你看他的认罪始终还是不好。二十五节，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同我回去。他还是要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，在百姓面前抬举他，他要王位。撒母耳拒绝，扫罗抓着他，然后你看他还是在求最高。三十节，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。这个是重点，重点不在他要敬拜耶和华，重点他要让百姓知道他仍然是耶和华的祭司所尊重的王。好，撒母耳也有好的地方啊，就是他也在为扫罗悲伤。十六章第一节，他在为扫罗悲伤，那么耶和华说不要停止了，你要选另外一个人。好，选的就是大卫。大卫的条件都不如扫罗。各位，扫罗非常高大，当然大卫看起来也很俊美了，但是没有扫罗那么英武的样子。你看他的那个描述的方式是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有点像相公啊。就是当然也很好，但是不是扫罗那种高大的勇士。扫罗有好父母，他很爱父亲，父亲也很爱他。大卫没有好父母，他父亲在撒母耳要高他儿子的时候叫他去放羊，这纯粹把他排在外面嘛，没有很看重他。扫罗有好儿子，就约拿丹，大卫没有好儿子，大卫儿子要造他的反，上他的床。扫罗也有一个很好的妻子，有个妾，很好的，大卫没有，大卫的太太还笑他。大卫的家人，大卫的上司，扫罗有很好的上司就是沙漠，大卫没有很好的上司，大卫上司就是扫罗。扫罗有很好的下属就是大卫，大卫没有好的下属，他的元帅约押不太可靠。就是你从任何一个环境来比，扫罗都比大卫好，但是大卫成功了，因为他敬畏上帝。扫罗没有不敬畏上帝，但上帝没有那么重要啊，就差这一点。好，大卫呢，他心里他也犯很多错，但他内心总是在关键的地方他会敬畏上帝。在大卫第一次受膏就是十六章啊，十六章十三节膏了他。那么这膏跟上次扫罗受膏也有点像， 就是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。那耶和华的灵感动大卫，下面这也是我们不大敢讲的哈，就十四节，耶和华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这里都在讲到上帝的全能。上，其实这恶魔来搅扰扫罗，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扫罗的心越来越不安了。说从耶和华那里来，只是指着神掌管万有。那就现实来讲，一个人不尊主为大，一个人有那种恐惧，他恐惧的就越来越多。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是很恐惧的，很害怕的，一个就是扫罗，扫罗是害怕到死。另外一个就是比拉多，比拉多不应该害怕，但比拉多非常害怕。人不认识上帝，都在恐惧当中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他忧愁必烦恼都增加。现在扫罗害怕了，因为他想到他自己皇位没有，就害怕他就睡不好了。好了，就有大卫来帮助。神还是很爱扫罗，扫罗的内忧外患大卫都帮他解决了。内忧就是他睡不着觉，大卫唱唱歌他就睡着了。扫罗的外患就是他打不过非利士人，大卫帮他打仗他就赢了。可是上帝派大卫来解决扫罗的问题，扫罗因为怕人家夺了他的王位，就把上帝派来的帮手欲置之于死地。人不认识上帝，就把敌人当朋友，朋友当敌人。男人喜欢的小三都是把敌人当朋友。当然我们的老婆常常把我们的朋友当老公当敌人也是不好了啊，对不起，不去谈那些事啊。好，那么十七章你也可以看到，这个我们就不去讲它了。大卫的胜过哥利亚，不过你也可以看到他哥哥对他看不起。大卫是听爸爸的话，送饭到营里面，然后送饭到营里面，听到哥利亚，然后听到哥利亚，也看到十七章二十四节以色列人的害怕逃跑。然后他们一面害怕一面逃跑，说只要能够赢，只要能杀他的就可以做王的女婿，免去纳粮当差。大卫不是要免纳粮当差，大卫也不是要娶公主，通常娶公主是很恐怖的，公主都被宠坏了哈。那么但是大卫觉得耶和华被羞辱是不行的，他有这一颗心，然后他就很生气。结果大卫的兄弟长兄呢，二十八节以利亚呢就向大卫发怒。你看这就是小人，自己不敢做，自己不能做，自己不愿意做，别人敢做能做愿做还要说三道四的，这就是小人。大卫很爱他哥哥，送饭去，他哥哥不爱他，这有什么妨碍呢？我们不要被恶胜过，我们也不要觉得被伤害，我们也不要觉得被轻看，主看重我们就好了，我们没有自卑感。好，他去战斗，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讲了。他是靠着上帝。那么一般人很会发挥这一段哈，就是大卫不穿扫罗的军装，当然这也是对的，但是你要看大卫依靠上帝来得胜，这是一点都没有错。可是我在这几天一再讲，依靠神不是自己懒惰，甚至越依靠神越会勤快。依靠神也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，大卫是从小开始就依靠神。人在小事上忠心，大事上才能忠心，小事上顺服，大事上才能顺服，小事上经历上帝，大事上才会经历上帝。你小事在一毛钱两毛钱的事上不知道尊主为大，你想要在金融风暴的时候你能够很平静安稳，不可能的。大卫在牧羊的时候，在牧羊这件小事，可能他十岁，可能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经历靠着耶和华怎么胜过，怎么执行他的任务。现在碰到这么大敌人的时候也一样靠着耶和华。他如果不在小的事上，不，以前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在牧羊的时候都是放羊的孩子，天天说谎，那他只是会说谎，他不会作战， 他牧羊的时候就靠着主能够得胜，所以他现在碰到敌人他也能得胜。他也很知道，各位，在这种时候大卫有点像毛泽东，哎，对不起，毛泽东以前很会打仗，很会打仗，就是他会他跟那个蒋介石大军他知道怎么绕。大卫知道我现在不可能跟哥利亚正面冲突，我打不过他的，他太巨大了，我要的我能胜过的就是灵活。所以他不要扫罗的军装，他不穿任何的东西，所以他一击就能把对方打死。那一定要在很近的地方很灵活的出手，灵活的出手在于他平常的训练。这小顽童天天拿那个石头扎人家的，所以他扎熊扎狮子那也是不能失手的，失手而且一打就要打死的。那个击拳呢是很有杀伤力的，那个石头很有力量，但你要很准。你也如果你身上穿了那么多很重的盔甲就不方便了。所以大卫说的一句话，17:39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你对主的道是习惯的吗？你背十字架是习惯的吗？所以他没有穿那些，然后他用他习惯的东西，五块光滑的石头最好的，当然其实要用的只有一块，他只有一次机会，他一定要在近距离一举杀死。但是这也是依靠上帝。第45节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我今天一定会赢。那么在这场战争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这简单的，这不是重要的，不过我们可能会有这问题。17:55，扫罗看到大卫去攻击，就说那个人是谁。哎，你应该知道那个人是谁啊，那人在你床边常常在弹琴的。但是也有人的解释是，大卫后来是回到家里去了，就是也许有一段时间扫罗他睡得蛮好的，不需要了，那么就回到家里去了。扫罗也许有三妻四妾，不能一天到晚有个人在那弹琴啊，就回到家里去了。也可能扫罗的精神病很严重，对，不太认识那个人，也可能这距离很远他不太晓得啊。18章，你看到我讲过，约拿丹跟大卫是平辈，大卫不可能夺掉扫罗的位置，因为扫罗是长辈。大卫也绝没这样的心，扫罗也不必担心，扫罗就好好的用大卫就最好的事了，他天天吃喝玩乐，让大卫去解决他内忧外患就好了。可是人不要，那有什么办法嘞？一定要做王，就像我们的毛主席一样，一定天天要整别人，就是他自己心里一大堆鬼嘛。真正应该有威胁的是约拿丹，约拿丹本来是以色列的大英雄，当大卫出来以后他的那个光辉就减少了。但是你看这多么高贵的一个人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，他没有讲扫罗多么感动，他说约拿丹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丹爱大卫如爱自己的性命。哎呀，同性恋都喜欢说他们两个同性恋，他们两个都有妻有家人，他们没有同性恋，他们有的就是同性之间的尊重。这个女性也有，男性也有，只是同性恋的人常常不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感情是跟性没有关系的，而是跟英雄相惜有关系的。这个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哈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把最好的东西，把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这是约拿丹的反应，这就是有慧眼。扫罗的反应就刚好相反。第18章第8节，这个将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王位，你看他关键就王位啊，就剩下王位没给他了。哎，你不想一想，没有大卫的时候扫罗杀死零零，哎， 你嫉妒个啥嘞？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嫉妒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啊，求主怜悯。好了，现在扫罗就越来越嫉妒，本来是不安，现在是嫉妒，所以大卫在身边唱再好的歌也没有办法。扫罗两次要杀他，大卫就逃，大卫逃躲开，但是扫罗又不能没有大卫。各位，所以大卫这时候很困难，他不能辞职不干，扫罗要他，他又不能好好干，他干得越好，扫罗越嫉妒他。圣经里面包括约瑟、大卫都描述过我们今天在世上会碰到情形，有的时候在家里，有的时候在公司，你做这也不对，做那也不对，做这个得罪妈妈，做那个得罪老婆，反正做这也不对，说这也不对，不说也不对，进也不对，退也不对，辞职也不对，你真没有办法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信耶稣我们就有路可走，有的时候走投无路，叫我们依靠上帝。但是依靠上帝不一定问题就解决，你天天祷告问题也不一定解决，神就在磨大卫，他不能走，后来他非逃不可了，因为扫罗两次要杀他。那个又不能逃，王说你做我的女婿吧，其实借刀杀人那个部分我们就不去讲他了。那两次又欺骗大卫，又要借刀杀人。好，后来公主嫁给大卫了，然后约拿丹王子也喜欢大卫。你看扫罗还可以被劝，19:5，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辜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这儿子真是好儿子，敢这样责备父亲。哎，你看扫罗也听劝，我不会杀他。好，大卫就回来了。就扫罗不是不知道是非对错，这时候虽然有巫鬼常常骚扰他，虽然有精神病，但是还是正常的。但是你不从心里悔改的话，过一阵等到大卫又有优秀的地方，他又要杀他了。就第8开始又要杀他。你在第13也可以看到，那个时候人的信仰不是很纯正，就是米甲把家中的神像，米甲是很爱大卫的，可这也是一个例子。男女之间的爱情再纯洁，他们是青梅竹马，王子公主了，他大卫不是王子，米甲很爱他，很小就很爱他，可是你的爱不建立在信心上没有用，米甲的信心不好，家里还有神像，所以后来大卫在敬拜赞美赞美主的时候被米甲讥笑，他们两个就成为仇人了。人间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固的，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凡事稳固。好，米甲这次救了大卫是很好啊，但是一个伏笔就是他不够敬畏上帝，后来就因为信仰跟大卫分开了。20，大卫后来逃来跟约拿丹讲，说你爸爸要杀我，约拿丹说没有这个事。你看这段话也是真是两个友谊的人痛苦的表白啊。20:2，你必不致死，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。大卫说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他就不叫你知道，不叫你愁烦。大卫说我离死不过一步，约拿丹说不会，我帮你问。这个过程也有点复杂，我们今天也不讲了。就是当约拿丹要探大卫父亲是不是要杀他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要杀的时候，扫罗就发脾气了。我刚刚讲的话就在这里印证。20:30，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：“ 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。大概约拿妈有的时候也惹扫罗发脾气。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这骂得好重哦。但是我换一句讲，扫罗在对约拿单讲，儿啊，你知道我在为你好吗？扫罗在讲的话，就是毛泽东，就是历世历代的君王把老臣杀了，为要太子登基顺利一点的做法。31节，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儿子啊，我是为你好哎。他威胁你的王国，其实没有，大卫很忠于，会很忠于约拿单的。百姓是喜欢大卫，声望是高过约拿单的，但大卫没有这样心，约拿单自己也没有这样的心。约拿单后来有讲一句话，约拿单其实讲得很痛苦啊，在前面讲过第20章13节，如果我父亲要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愿耶和华罚你。然后祝福大卫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你要照耶和华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时候，就是我死之后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这个儿子已经意识到一件事，第一个他看到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父亲了，第二个他知道大卫一定会做王。他说你要恩待我的儿女，这是很动人，但是约拿单没有办法。他们分别的那一段也是两个人哭泣，第20章41节哈，他们两个人哭泣，这两个人也是上帝的悲，上帝的安排是如此。两个人后来还见了一面了，但是后来约拿单想要做的事没有办法做到。我们看一下就结束今天的23章第17节，约拿单16节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。你看他做得多好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怕，我父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。他没有要取代大卫，你做王我做你的部下嘛，你比我是优秀啊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为什么不能做第二个呢？他，你是王，上帝给你更大的做王的尊荣，我做宰相也很好啊。可是我们人人都觉得好的，上帝也没有成就。对，我们感谢主吧，主在人间的带领是这样。好，没有都讲完，不过大体上就讲这些了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惠慈爱下，我们信靠你的带领，信靠你的作为，求主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